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哈。那个课码是 W1， 那讲员是刘飞啊，那他的是笔名吗？永刘。OK， 好，那我们的题目是圣约与教育。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讲员的背景哈。那我看到他背景，我很怎么讲？我很震撼。好，我很震撼。那他的经历非常的不寻常。好，那他呢是生于民国70年代啊。70年代，然后他是传道人，也是基督徒作家。那他10岁的时候，在没有听闻福音的奇迹中，他就信了主了，然后成了家中第一个信主的基督徒。然后他18岁的时候呢，在上帝的呼召中从事传道，然后为福音曾经先后在湖北、云南跟江西，好，然后但是呢，在那边他曾经遭到迫害。那20岁的时候呢，他便身陷囹圄啊，这个字真的是呀，这个字是很呀，就知道他的文学造诣哈。然后呢，他因为那个惨遭毒打哈，然后他内脏有不同程度的受损，然后他的骨骼呢也严重的变形，然后他的指甲缝呢也被针穿刺过，几度濒临死亡。然后医院曾经宣告说他没有办法能够医治，结果是神让他活过来，然后成了活生生的见证。好，那他有著书有20余册哈，包括了披薄邪教，好，东方闪电，午夜烈焰，婚姻小事，讲道学，实战指南，回归历史课程讲义，日中4卷，泥石留下的文化信仰，刻在十字架上的教义，11纳限，基督教的蒙福之道，还有烈火中的自由等等。那他现在呢是思联台福基督教会的牧者，那他育有对不对？恩联哦，对不起，眼睛不好，与太太育有一女跟二子。那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他，我们欢迎他，谢谢。
好的，弟兄姊妹平安，很欢迎你们来。今天我们能有一点时间来分享，我们时间还是蛮长的，应该有一个小时还多。所以我想，因为我看到外边都有讲座，所以我们中间如果休息也不太方便。那我想中间我们会有一点时间来问问题，有一个休息的时间，我们有个互动。那我想我就不下课，就是说你们要出去上洗手间就悄悄去，然后再回来，好不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方便的，好吧？好，那我现在就刚才已经介绍了，我就不再介绍，然后等会我在讲的时候，我有可能的时间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经历，介绍一下。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我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主的手里边，谢谢主带领众教会的牧长同工弟兄姊妹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利用今天休息的时间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一同学习，一同完全来服侍我们的主和你自己的身体。求主祝福一下的时间，让我们透过圣约教育看到整个北美华人教会所面对的一个严肃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是全球化的问题，就是老年化和神二代的默默出走。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做你忠心的管家来服侍你，奉耶稣的名祷告。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圣约，这个圣约与教育我在想就是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然后哦，是在这里啊，前面那个是假的，我按这里按了半天它不动。然后其实我是把圣约千代和教育关联在一起。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谈到教育的时间， 我们会忽略了，就是它是来自于上帝的圣约，要不然的话与上帝的圣约分离，我们和世俗化的教育就会产生混淆。而是我们今天主要是透过上帝的圣约，因为神立约呢，它不是与某一个人立约，它是强调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所以这种民族观和种族观念就是特别要强调，神不是由某一个人立约，这个约是有一个延续性的。所以我们先来看圣约教育的概论，就是我会重点来讲到两点。第一就是启示的圣约观，第二就是圣约的连贯性。那启示圣约观就是神以立约的方式与百姓保持关系，第二就是在圣约当中神启示他自己，也显明了人的责任。那第二就是圣约的连贯性，除了圣约观之后我们有个基本的概念，然后就是圣约的连贯性。圣约的连贯性是神与一个人立约，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非常明显，是他首先呼召了第一人，希伯来民族的诞生就是根据亚伯拉罕渡过了伯拉大河，然后这个民族就开始慢慢诞生，是从一个人立约延伸到家庭，然后整个民族最后到普世。所以保罗在他的这个书信当中就特别强调说，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因此我们今天可是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在领受了亚伯拉罕的祝福之后，我们就把亚伯拉罕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人的条例的那一块给忘记了，这是很不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其中有一本书叫做神的经济学，那么现在就是在北美应该是在中心书房可以买到的是十一纳限这本书。当我在讲到经济的时候讲到十一纳限的时间，其实也关乎到这一个，就是我们不能够只去领受祝福而忽略了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人的那些条例。所以人这是一个人到一个世世代代的一个观念，就是圣约千代。那第二就是圣约是连贯一致的，它就更显明了个人与家庭的责任。如果说上帝说我是你的神，是你牧师的神，然后是信徒的神，这个是不一样的。但他说我是你的神，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你祖宗的神，这个就不一样了。因为他说到圣约的直接就影射到了家庭，所以圣约是非常重视家庭的。说我是你父亲的神，就说明你和他的关系是子的关系。所以我们其实这个叫做圣经教育，其实更直接的来说，它不是一个纯理论的课程，更重要的说的是家庭教育，更重要的家庭教育。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点，详细来看就是圣约的启示观。就神以立约的方式与百姓保持了关系，这种关系在旧约当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父子关系，然后和神明关系。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立国的建国是非常晚，所以他们建国比其他的周边的国家，包括就是以扫的后代以东人，比他们的建国要晚好几代。就他们建国很晚，但他们与神一直被神所管理统治，然后他们这种父子的关系很明显。到后来了之后，你会看到前先知书，然后列王纪包的前先知书呢，他就特别的重视这个申命记的一个概念，就是说神与我们是父子的关系。尤其以色列人最辉煌的时候，就是大卫王朝的时间，到所罗门，他们都特别重视说，你若遵守我的命令，我是你的父，你是我的子，我就要祝福你，然后如果你违背我的命令呢，我就要用我的杖去责打你。所以这种父子的观念非常强，而我们现在就很弱。所以这种立约的形式通常分为两种，一种立约呢是借行为，第二就是借话语。所以行为主要表现在古代的社会当中，他们立约的方式就是他们会把一个牲畜给劈开，然后分成两半，然后双方立约的人就从中间走过去。如果你想一想亚伯拉罕，你就知道上帝在 他甚至他立约的时候，上帝自己行过了那个祭物，但是呢，亚伯拉罕睡着了。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最终人其实从一开头的时候，他都没有经过那个牲畜，所以这个约的一个成立主要在乎神。虽然亚伯拉罕睡着了，虽然人软弱，但是神还是履行了这个约，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这个劈开的牲畜对于基督教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敬拜、献祭和宗教观。那么同时也约束立约的双方说，当我们违约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牲畜一样会被劈开，就是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华人经常说的死无完事，是吧？如果违约的话，天打五雷劈啊等等的，就是类似于有这么的一种文化，其实隐含在里面。第二种立约的方法是叫做话语，话语是双方的约定，就是这个神学家巴克所说的一句话：当我们说我们是你的子民，神说我是你们的神，这个回应其实是回应了圣约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经常祷告，跪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是你的儿女，你是我们的神。其实我们在不断地重复这种圣约，在回应这种圣约，但是我们没有太认真地去记住这条话，但每一句话上帝都记住了。所以这个启示圣约观的另外一点，就是在圣约当中，神启示他自己也显明了人的责任。诗篇八十九篇都讲得非常清楚，除了神启示他的属性和性情，他也只是显明了人的责任，人要守住约定，与对方一同维护这个约的完整性、有效性，就顺服时间维护它的永恒。所以你看诗人在写诗篇的时候，他们其实在他们的诗歌当中是不断的在体现这一种约的一种观念。所以圣约的连贯性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就是圣约的连贯性。第一就是我们看到启示圣约观，第二就是圣约的连贯性。那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一直今天在牧羊服事教会的时候一直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就神与一个人立约延伸到家庭、整个民族及普世。他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到使徒行传还是这样，他一直不断的在说我是谁的神呢？我是你父亲的神。因为看到马太福音和新约圣经当中不断出现一个词，就是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一直提出这个父亲说，我要与你的子孙立约，其目的是做他们的神，他们做我的子民。这是最早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所强调的，然后一直延伸到你子孙的子孙。大卫在这方面我觉得他做的是非常成功，他知道上帝的法则，所以他一生是上帝所喜悦的人。虽然他犯了一些罪在这，但是他知道上帝的法则，还有神非常喜悦。他除了神在与他的约当中重新生命了，他也非常清楚地将此执行到他的家庭和教育当中。他向上帝祷告说：“求你让我身体健康类似于我是把它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让我身体健康，让我长命百岁。为什么呢？我要把你的能力、把你的作为指示给后代。”这是人生下半场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这就是大卫在诗篇当中还有其他的诗人在诗篇上留下来的。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牧者慢慢就发现生命记是不得了的，生命记是我们今天教会一定要知道的一卷书。因为最终的大使命的就是说这个，我们说耶稣基督说立了新约的诫命和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说诫命当中可以是所有的诫命当中可以总结为一条，整个圣经的核心可以总结为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爱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然后这个核心的概念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哪里？都是来自于生命记。所以生命记起到了大诫命，然后就是连着教育，然后神说我是守约施慈爱，直到多少代？直到千代。所以今天我想就是说我们要来解决思考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老年化，第二个就是信二代，也叫神二代离家出走， 然后就说离开教会出走，一上大学就失控了。所以我在教会讲的时候，近两年来说，我就特别强调弟兄姊妹说，我盼望你在教会不要总说老年话，因为总说老年话的话，就是我们会产生一种轻微的一种歧视一样，好像我们不太欢迎老年人。那我们尝试只是改变一件事情，就是说老年话好像不正常，这句话是错误的，是断层断代的问题，不在于教会的老年化。你看北美的教会，每一家教会都在解决所谓的老年化，说我今天不愿意在教会提出老年化。我觉得刘同苏牧师他说一句话，他说非常好，说你到了一个人的家里面去做客的时候，你推开一家的门，你会看到厨房里忙碌的那个人是什么人，是主人呢。所以坐在沙发的人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客人，是吧？因为主人在厨房忙碌，坐在沙发的人是客人，我们招待他。第二种人是什么呢？是爷爷，是奶奶，因为他们年纪已经大了，他们已经失去了生产力，所以人老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一直说老年化，有不提出解决的问题了之后，仿佛人老是不正常的。我们试图去改变这种情况，不是的，他就是长辈，他已经过了他的生产力。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被掳的时候，耶利米在写哀歌的时候，他就提到说这个城门口没有老年人啊，他们的少年人不再作乐。那这就给我们看到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为什么说城门口没有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是定秩序，然后就是行公义，然后能够让这个城的秩序能够稳定，交易稳定，然后就体现了他的买卖各方面都是稳定的。所以没有老年人是不正常的，但我们总说老年化又不提出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问题。所以老年化基本上是连接对什么，就是连接于说你的新二代和你的后面，就是老年人的他的孩子他的孙子，就是有没有一生来敬畏主，这才是我们真正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最早去圣地亚哥服事教会的时候，我是去了一间最老的一间华人教会，说是华人教会，结果进去了之后发现没有华人，就是所有的华人的脸都是第三代了，然后都不会讲普通话了。在他们的牧师也是白人牧师，所以还叫中国教会，我就说这是挂羊头卖狗肉嘛，这是。然后就他们这个发展国际施工，也就是说他们是那间教会已经是很老，老到什么地步？老到今年可能有133年了。因为最老的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基本上可以这样来讲，就是说最老的是广东教会。说广东话的教会，然后历史比较长的，第二就接下来就是台湾说台语的教会，然后就是华人教会，说普通话的这个说普通话华语教会，说这个普通话的教会大概就是30年左右啊，台湾语的应该50年，超50年，半世纪，广东话的比较老，应该上百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所以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如果我们说只要会说普通话，他都是说华语的，不能够一律来对待。所以我在研究当中就定它叫近文化当中的大差异，就是你别说他都说普通话，但这个差异可就大了，非常大。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这是里面的一些细则性的东西。我去的这间教会呢，我发现断了两代啊，教会断一代你基本上很难续，不知道多少年要努力才能把它续上，比较平衡。那个至少断了两代。啊，70岁，在教会没有70岁，在教会都不好意思过生日，啊，所以那身体也好，感谢赞美主，也是神的赐福。说过一次生日，几个长辈过生日了，加起来500多岁，啊，有的90岁、上百岁的都有，啊，所以这样的教会就人很好，但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这才真正的叫。就是体现了一种人老还是正常的，但问题就是断了两代就不正常了，就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孙子都不嫁，我去了之后他们就把我当孙子来的，所以我自己也把自己当孙子，所以不是老年人你不把自己当孙子你也服侍不了。然后就是我们简单来看一下了之后呢，现在我就开始来做一个惊喜比，就是说我们今天和过去的犹太人的这种教育申命记的那种文化背景，神的文化当中，然后我们就做一个比较，中间我会稍微停一下，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来讨论一下。 真区别就是我们要回访古道，然后以生命记为中心，让我们看早期犹太人的教育观。所以我不想延伸太多，就提出来两点。第一，就是圣约是以恩典为基础的，圣约是以恩典为基础的，和今天的契约是不一样。今天的契约就是说我给你签完了之后呢，就你要照着这个东西去做，如果你不做的话，我就扣你薪水啊，然后或者说你再严重的，我给你处分，如果你还没有改的话，我就炒掉你。所以教会慢慢要受这个东西影响了之后，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出现，就是牧者就成雇工了，所以我有权去雇你，然后我有权去把你炒掉，那就是说失去了恩典。所以我们看到圣约必须要注意一点，就是说不能够说抽象的理解是恩典，我知道这回事，但是我们必须要活在恩典当中，是以圣约，是以恩典为基础。第二就是从生命记看，圣约教育对其他经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是非常大，而且贡献非常高。所以圣约以恩典为基础，恩典和爱为圣约的基础，不是纯责任的划分和约束。第二就是约民以见证人的身份出现在外邦的世界，得地建立属于他们的家园，建立他们的家园。所以我们是带着生命力，然后和这种从神来的真理，就产生了一种基督教在文化当中的一种超越性，去影响我们所在的一个世界。那近两年来我在讲到的时候，我一直告诉弟兄姊妹，有冲击性的告诉弟兄姊妹说，我教育我的孩子不是要进入教会，是让他走出教会。这句话有些你会产生一个思考，就是为什么不是进入教会，是走出教会？因为我的孩子出生他就是受我们信仰的影响，他从小又在教会当中，三岁我会更新他与神所立的约，到了七八岁的时候，我会不断的在阶段当中给他更新他与神所立的约，十二岁的时候，我会不断的给他说他与神所立的约，他从小就是献给上帝的，十八岁的时候，我们会给他更做一个更隆重的一个礼仪，就是说他不一定在爸爸妈妈身边的看护，但是他是神的子民。我教育我的孩子不是走进教会，因为很多人今天就会发现，我们教会的难题是他能走进教会，教会的难题不是他走不进教会，是他能走进教会，他走不出教会。我说的是基督徒啊，我说的走进和走出不是说不让他信，是他走不出教会。因此你会看到神在历史上不管任何时候都是让他的儿女走出社会，走到哪里？走到社会，走出这个教会，然后走进社会，走进人群。因为基督教不是和其他的宗教一样，你看道教和佛教，他们是重视去找一个高地，山越高它的境界越高，灵性越大，然后环境也美，然后就在那修行，就在那里修道。但是基督教是什么呢？基督教是哪里人多就往哪里去，你必须要走进社会。所以基督教现在的一个难题就在于，就我们到一个教会了之后，就过教会的生活，大家都很美，就像当日的房屋公用一样，大家已经不再思想说还有边缘的地带。那个时候的世界还没有，很多地方没有福音，所以大迫害就来，一下子把这火花就溅到了全球，就见到了全球。所以后来福音的运动，然后就传到我们这个华语的世界当中，就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就怕一个扎堆儿。所以我就从现在就教育我的孩子说，就是神是你的神，你要学会背你自己的十字架。而且呢，就是说你要走出去。所以我孩子有时候回来了之后，他会和不同的族裔一起玩，他就觉得说他不喜欢这种主意，我就不说了，这个不说太清楚。我不喜欢跟他玩，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他说谎，然后有的时候也会陷害他的朋友，所以说他就说没有尺度啊。举例，这个孩子就会说，你为什么那么用功学习？说你看我不学习，我玩的挺好，然后这个我也能上学校。然后他孩子就说，你上的那小班，就是说都是调皮捣蛋的孩子，他不管了，只要玩的好。他会影响我孩子，我孩子回来了之后就告诉我说，因为我大儿子今年才十二岁嘛，他就告诉我说，这个我不想给他玩。我说你错了，孩子，你永远要给他打招呼，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你不是不给他玩，你不给他玩了之后，你发现另外一个人身上还有问题，然后你再不给他玩。 然后你再发现另外一个朋友还有问题，你再不给他玩，我圣经上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如果这样玩来玩去的话，孩子，你虽然说信仰，但是你就玩成了一个圣品制度。你看到一个人躺在血泊当中，你没有办法透过他衣服分辨他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他是不是圣，他是死了还是活的，你分不清楚的时候，你就不会救他，因为你已经定性说他是不圣洁的。我说我们基督徒的伟大就是说，你要走进人群，你碰着这些人，不是让他影响你，是用你的信仰去影响他。我觉得这就对了。所以我不鼓励我的孩子不和那些不太好的孩子玩，但是我鼓励他，教导他不要受他的影响，不要受他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因为约民是以见证的身份处在外邦的世界得地，然后建立属于他们的家园，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后代在圣约的教育当中说，我们重视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就是怎么能够去影响其他的人，以见证人的人身份能够出现，说带着神的恩典进到他们中间。然后第二就是从申命记开始，圣约教育对七代经卷的影响，我就很简单的就带过。第一就是摩西五经当中，摩西多次清楚的命令要教育子孙到什么地步呢，也就是说你要做啥谈论，起来谈论，要刻在你的城门口，弄在你的门楣上。所以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思想，就是说这你要守然后和传的概念就非常明确了。下面就是所以总要传给你的子孙，生命记四章第九节，要殷勤教育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摩西本人也非常重视这种世代观，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要看到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是摩西在写诗的时候老年的时间他夸耀的一件事情，他不是说神呐，在我的这一代你看看我的那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他们都不敬畏你，说你看就我蒙恩了，我要赞美你。摩西夸口，摩西觉得非常自豪的是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他的世代观是非常强的。然后就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然后我加给你的灵传给的话必不立你的口，就说然后又不离开你后裔，与你后裔直后裔的口啊，这个可能打字的时候都错，然后从今直到永远。所以你看，你会看到他说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这是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等会儿我会讲教会的发展当中有一个命脉，就你怎么能够点亮教会的这个灯去照耀的，有两条线，一条线叫做明线，一条线叫做暗线。明线就是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教会没有年轻人来我们就忧心，我们又没有看到这个明线是连着另外一条暗线，如果这条暗线如果不能和明线一同连接的话，这个灯就不会亮。就是说我们重视教会来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尤其做牧者，我们重视说年轻人都是别人家的孩子，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我们自己家的孩子。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他在圣经当中所占的这个重要的地位。受生命记的影响，先知们不断地重申，然后把教导指向神早期的启示。以列王为例，无论是那些王行善的或者作恶，圣经都指向他们的先祖，他效法的到底是谁，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他是个坏人的话，上帝从来没有说是你坏，上帝一定会说这个王坏是他效法了他的祖宗，不效法我仆人大卫。你看到圣经这种祖宗的一个观念，以及这种祖宗第一人的概念非常重。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因为圣经说他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也就是说不是偶然的。这个人为什么会行善会效法大卫，因为他和大卫承受的是一样的约，他和大卫承受的是一样的责任，他和大卫承受的是一样的启示。所以你会看到大卫作为一个敌人一个代表，说犹大王约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0岁，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做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历代志下16章1到2节。你会看到他的这种祖宗的观念，就是上一代他的父亲这个原始的祖宗这个观念非常强，是受影响很大的。所以 圣经说你要将这些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世。所以我今天在包括每一次搬家，我之前在中国，我是18岁就开始传道，最早被差派到江西，去的时候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信耶稣，然后就是住在旷野，住在车站码头，他在2年之内建立了几十间教会，所以当时神的作为就是完全是上帝的荣耀。那个时候，然后后期我去过全国各地，就中国的每一个大的地方，每个省我都去过。我去过很多地方，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概念，就是我走就走了。尤其我大儿子出生了之后，就是我经常不在家，飞来飞去。到后来，当我再慢慢就再回来，到直到今天，我搬一次家，我会非常重视。我在圣地亚哥住了几年，最近我们就是我在瑞尔塞这个恩典台府基督教会，那我刚刚9月份开始在那边开始牧会，那我会给我儿子，我非常重视他们，因为有一天我就带我儿子出去走路，我就问他说，他很羡慕爸爸的职业，他觉得爸爸在一家当中都是英雄，所以我们之前是带他们每天晚上一家五口跪在床上祷告，我最小的孩子5岁多，从最小的祷告，老二祷告，老三祷告，妈妈祷告，我祷告，然后为他们按手祷告，他们就睡觉，我不在家，妈妈会带着他们同样这样做，妈妈会为他按手祝福，他们就睡觉。所以呢，他非常羡慕爸爸的工作，他觉得爸爸很能保护家庭，很有爱家庭。但是有一天我就带他，我知道他很 struggle， 因为他在圣地亚哥他已经有几年，他有朋友，他已经很喜欢那个地方。然后我就说我们要搬家到 Riverside， 他挣扎很大，他在神面前流泪祷告，然后但是他答应上帝，可是他感情上接受不了，所以我就给了时间。原来教会的同工们也能看出来，也给时间，他们暂时还没有搬过来。但是我就问孩子一句话，我说，哎，孩子，你喜欢不喜欢这个爸爸的职业啊？那天他就有点震惊我，因为他12岁了，马上13岁了。我在重视就是说，他到这个青年这儿的时候，这个过程我要多去教，他就说我不喜欢。那我就说为什么呢？他因为你经常搬家，所以他就会痛苦。这个事情在教育当中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唐崇荣牧师就讲说，这个王英道的孩子到最后都不信耶稣，原因是什么？原因他爸爸妈妈缺乏，就可能缺乏顾及到他，待遇不好，然后受的苦难比较多，所以就影响了孩子。那我就问孩子下面一句话，我说，那你长大会不会做牧师？他说 maybe。我说你不喜欢，你为什么还要做牧师？他说因为我要 follow God， 我要顺服上帝，这样我就很放心。所以上帝给我们今年的一个看见，就是我教育我的孩子说，上帝不止给爸爸立约，上帝给你立约，你不是跟着爸爸受苦背十字架，我有我的十字架，你有你的十字架。所以今年我们就开始带领我的家人，给他们一起读经来查考，我就让他问问题。我孩子你不问，我就问你问题。哎呀，他就不停地问问题，因为我问他问题很复杂嘛，他回答不了，所以他就问我问题。那我就要让他认识到自己的十字架，就我不要挡在他的前面，我要把他交给上帝，献出心中的一脏，那他与神建立这种关系。所以这种圣约关就非常重要。所以我在神的面前说，我18岁开始传道，今年我40多了。那我在想，就是我传福音给别人了之后，后来我发现我的后代倒不敬畏主，这个是鉴定我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今天我现在对于他们的教育就非常加深，因为是子传于孙，孙再传于后代，这就建立了一个世世代代一个观念。到了诗歌智慧书的时候就不用说了，犹太人被称为是书的民族，犹太人被称为是智慧的民族，犹太人还有个更重要的称呼，就叫约民，而他们是与上帝立约的。犹太人在全世界当中是唯一最独特的一个民族，因为只有他们这个约民能够承载独一真神的这种信仰，因此他们才能够影响全球。你说犹太人确实拜过偶像，但是他在拜偶像的时候，他永远相信耶和华才是最真的，
他们经过悖论了之后就不再拜偶像，所以他们是世界当中承载独一真神的一个载体。所以书给予人智慧，智慧把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当中。犹太人的圣贤这样教导犹太人说，读过很多书的人，如果他不会用书上的知识，仍可能只是驮着很多书的骡子。那看到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啊，有些人装了很多圣经知识有什么用呢？我不建议特别在讲台上说这句话，仿佛别人读圣经是错的。圣经不是知识，道本身不是知识。旧约圣经上面说神的话是有能力的，如同大锤。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特别强调说，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知识，是灵，是生命。但是文字性的知识给你有得救的智慧，问题是我们人把它弄成知识了。所以我们很聪明，说读过书的人有很多人很聪明，但还是驮着很多书的骡子。因为什么？知识没有转化成一种智慧，智慧才能够把它应用到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诗歌智慧书就不用说了，太多了。教育的典范就是我儿要听你的啊，父亲的教诲，母亲的法则等等的这一些。然后教育的家训就是教育教养孩子，使他从小走正确的路，到老他都不偏离。然后就是教育的指引是叫什么？就是赞美，就是敬拜的意义。然后它的意义非常大。啊，我只能够一点带过，因为我们时间不够。然后你看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就是有立一个石过了这个约旦河啊，噔噔噔跑进去摆十块石头，为什么？代表十二个支派。然后历史的，然后还有历史的这个纪念的意义，借着割礼和节庆。宗教信仰的生活如果不带到一些礼仪化，就是说一些就是说像这个重大的节气等等的没有参与感的话，它的效果是打折很大的。你看以色列人南丁一年三次必须上耶路撒冷，他们的宗教的礼仪很大。到今天的犹太人，他们的孩子到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就被称为是律法之子。成为律法之子了之后，就有一个重大的一个欢庆。就我们说，我们这个华人当中，就说孩子到十三岁的时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嘛。说他长大了，有一个请朋友来，犹太人会请他的孩子的朋友都来，然后爸爸就会教育他的孩子，他的同学在旁边听，然后爸爸就会告诉他的孩子说，孩子，今天你十二岁了，你就成为律法之子了。你记得耶稣基督几岁去圣殿？对，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然后到十二岁的时候呢，他的爸爸就会说，从今以后爸爸就不会再打你了，但是呢出于象征性的，我拿个小棍儿轻轻打你一下，从今天爸爸不再用戒尺来教育你，爸爸用上帝的智慧说服你来引导你。十二岁以后他签一个文件，别人跑来找你付钱你都带错了，因为这就是律法之子的意义。所以你没看到我们今天的孩子十二岁什么都不懂啊，他把自己卖了他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教育这一方面真的是没有犹太人强。犹太人这一方面做的是非常好，你们看到他各方面的纪念的意义。最好的教育是生活化，在生活当中教育，课堂式的教育是教会必须要做的，是圆圈道的地方，但是真正的好的教育是在生活当中。举个例子，我在浸信会服侍，洛杉矶浸信会服侍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新盖维用那个保罗娃开车的时间，急着赶到教会去讲道，所以车开差不多40迈。然后礼拜天嘛，应该没什么人，旁边这个过来的时候，这旁边就有骑自行车的人，然后突然间不知道怎么的，自行车嘣就掉下来了。我要开那么高的门，然后我一脚就把这个刹车踩到死，然后我太太就在车里面尖叫尖叫，还在尖叫。我太太的第一句话说，你把他撞了。然后我孩子的第一句话说，你把他撞了。哎呦，我当时就在想，我把他撞了。然后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就祷告，就开始呼求上帝。然后但是很害怕，因为你知道在美国如果把一个人给撞了，那可麻烦了，你准备后半辈子了，你的后半辈子就成他了，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停了一下了之后，奇妙的事就发生了。那个人他怎么他就爬起来了，他就骑着自行车歪歪扭扭的，他要走了，他看都不敢看我，他走了。哟，上帝突然间就给我了一句话， 应该是没撞住吧，然后车也没有听见，也没看到，但是你看到的就是撞到了。这种技术要好到一定地步才能够达到这种特技啊特效啊。所以然后神就给我一句话，然后我就告诉儿子说，我们上车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的家训是上车车轮未动必先祷告。我儿子大儿子五岁的时候，在一次特殊的事件当中，就是我和我儿子情绪当中的事件，让我开始重视这件事。我开始教他，是我大儿子教会了我女儿，我女儿老二，然后我女儿教会了老三。而现在我们上车不用我祷告，一上车就开始啪轮流祷告，每个人开始祷告。老三要祷告了很长，从家里到教会了他还在祷告。老大和老二气得不得了，说祷告怎么可以这么长，我们都还没等到。我说祷告为什么可以这么长呢？啊，所以就是说他们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就是看见晚他们就会祷告，上车轮未动他们必先祷告。所以我就告诉儿子说，我说你上车之前是不是你带着我们祷告？他说是。我说人肉眼能够看到的事物连20%都不到，这个兽当中和灵界当中80%以上我们肉眼都看不见，我们只能够做到我们肉眼所能够看到的。你不撞别人，别人还撞你。然后我说当你祷告神的时候，虔诚敬畏的心谦卑在神的面前，神就祝福你。我儿子说打得好厉害呀，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证明神。在这个时候他一直就刻骨铭心在他的里边，所以在生活当中去教育他，所以就构成这个信仰成为一个成为我们无间的思想模式。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要问的？然后没有的话，我就开始要提到今天这个主要我要讲的核心的两个问题啊，就是今天北美教会所面对的两大问题。对于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想大家都知道，说经西比当中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回访古道，就犹太人的教育的法则和教育观，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打开圣经，因为我只是讲一个概论。那我们看到北美的现状，就失城池的当代教会，第一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经常说老年化，第二是新二代和神二代的蓦然出走。所以我们看到说新二代，我们知道神二代是现在对我们这个信神的二代的一个形容啊，另外一个称呼，就是新二代和神二代的蓦然出走。因为看到很多时候教会在做工作的时间，孩子们都去上主日学，然后到最后呢，一上学了之后就离开了。另外的话，好的一些就是你会看到我们的孩子到了社会当中，到了学校，他们还是团体，但是他们不能够起到影响的作用，他们不能影响到别人，他们不能成为一个报好信息的一个人。就是说他们出去了之后，他们发挥他们人生最大的价值，就上一个很好的学校，找一份很好的工作，等待着他们的孩子长大空巢，然后就出去旅游。你看基本上都这样。所以你为什么就说我们今天最想做什么呢？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年代人说最想再过十几年，孩子长大了好好出去旅游旅游。所以我们首先想到这个，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人生后半场怎么去安排的。我们的孩子也找不到自己的天命，信仰和天命是分离的，所以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无意当中老年化就带着一种贬义，试图改变老的不变性，人老是正常的，不要说老年化说的多了之后就有点不太正常。这真正的衰微的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没有后代，然后师父与父亲分不清，无毒求同，然后断子绝孙型的。我简单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没有后代？就是我们不断的在过我们教会生活的时候，没有发现有新生的力量。今天的教会很多时候犯一个错误，就是来的信徒，我们把它计算是我们教会的 member， 然后其实他是从另外一个教会来的，那个教会也计算了一遍。所以是重复的，这叫全国的 recycle。 那我们看到另外就是师父与父亲分不清，就教出子女的时候把生命权交出去了，尤其在加州的教育。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家不是家，其实最早的时候教育就是在家中，但是后来有这个学校和教育机制了之后，我们的孩子都到外面上教育，这个是很好。我们没有办法教育我们的孩子教育得很好，比外面还好。所以我太太教育孩子的时候，有时候着急了就发火，我说太太如果发火咱就不说了，咱别教了， 因为你教来教去，你不可能比外边教学更专业，但是如果你发火，你伤了与孩子之间的感情，那可就麻烦了。所以现在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一个孩子如果他否认父母的爱，那就麻烦了。你举个例子，你不给他做吃的，他就说你不爱他，这很正常。你突然间给他做一桌子很好吃的，他就会想为什么这样做呢？说呢，他否认你的爱就很麻烦。所以我觉得亲情当中非常重要。我说你不要做一个全能的啊，足球你也懂啊，篮球你也懂，画画你也懂，就没有你不懂的。我们在孩子面前就说爸爸不懂，所以听了老师了之后不行，你只是 research。就让他自己有他自己这种能力。所以我们把子女教出去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不是做他的老师，因为圣经上面说做师父的有多少，他是用万来形容的。所以做师父的有一万，但是为父的确实不多。父亲只有一个，父亲和母亲是把持你孩子的生命教育权，生命教育权。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在我的孩子还没有进入学校之前，我已经开始教他男人只能够和女人结婚。有时候我的女儿就开始六岁了，她在学校就说别人的小孩就跟她关系很好，那女孩就说我想 marry 你。我女儿说 no， 女人真的和 boy 结婚。老师听见了，老师说哎可以，我女儿就很讨厌那个老师。你看老师就没影响他讨厌，我说你不要讨厌他，我说他可以这样教，但是你要认准圣经啊，老师是好的，学校是好的，但不是所有的都是好的，说这就很关键。那还有就是当我开始到复活节和受难节的时候，我的孩子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就问我说哎爸爸，他说干的死了又活了对不对？我说是啊。他说那我们死了又活了是不是？我说是啊。但是圣灵就感动我说 no， 要让这个时候就要教育他。然后我就说我们死了，原则上来说基督徒的概念都是说我们一死呢，我们就好像一个启动的一个自动系统，我们嘣就到上帝那里了。你不信你问印度，大家都这样说，我死了就活了。你要注意一点，我就开始教育孩子两点。第一，耶稣基督是自死和自活，我们不能，因为他说我自己把我自己的生命舍了，我再把我自己的生命收回来，这个为什么不能？我等一下再讲，非常关键。然后第二，耶稣我们复活是被神复活，你不能够自动复活的。因此说这些人死也是凭着信而死的。说基督徒的信仰持守到什么地方？持守到你临终断气的时候，你的复活还要仰望上帝，都在他的手里。他不是个自动启动的系统，因为上帝把你复活，不是我自动的就复活。为什么基督可以自死，我们不可以自死？基督可以自活，我们不能自活。我就开始教导我孩子自杀的概念。成年和去年自杀的人有458个人，高中生、高校学生，特别是高中生，自杀率开始在近年来不断往上升。孩子面对这个社会的时候，他有很多压力，他想不开的时间他会自杀。所以我的孩子虽然才12岁、6岁多、5岁多，我就开始教育他们说基督可以自死，基督可以自活，我们不可以。我们死了会复活，但是孩子我没有难处怎么办呢？孩子说仰望上帝，祷告上帝，和爸爸妈妈分享，和朋友们，这就对了。自杀的概念其实已经进去了。我就说我们人永远不能伤害自己，从小时候就要记住这个概念，这叫基督徒的教育，叫家庭的教育。希望他是不是我的孩子直到自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教育他，不是的，很多小孩子自杀。所以在基督徒的教育当中，你怕他知道的那一块，其实你应该最早的去教育他。你不要等他明白了，等到完全明白的时候，可能在教育进不去，因为他构建了自己的理性之后，你的他认为不合理，他就不接受了。因此我们要把握，就是说用生命影响生命来教育他们，无路求通，就一样的模式。下半场都给了退休，孩子都是生下来了之后就教育他，带他到教会考个名校，有个好工作。我们的孩子这叫做 没有后代的一个形，教会就成为断子绝绝孙型的了。然后一代伟人死了，就找不到接班人了，夸这个工作就没了。所以很多人到了一定年龄了之后才没有。说我今天就问到，就问到教会说，我就问组长们说，你今天不在了。我说不在不是死了，我说你不在了之后有几年你突然间就要有个着急的事儿，或者你回台湾，或者你搬迁到中国去工作，我问你的小组怎么办。大多人回答说有牧师在啊，有主席在啊。我说 no， 主席牧师不是永远来带小组的，不然教会的事工很难拖的。我说你必须从现在看见你有一个小组长被你训练起来，这样的话才可以。所以你必须要从现在开始，甚至来说你还没有做组长的时候，你要发现这个组里谁是对象。耶稣基督是不是建立了需要之后才招门徒？耶稣基督还没有把福音传开的时候他就先招了门徒。这是我们需要知道，就是说防止老年化的一个问题。然后第二就是这个要上去啊，第二就是这个老年人在犹太当中，刚才我简单的已经说了，那我就不要了吧，我看他好像没电了。然后老年人在犹太人当中象征着社会的平稳，有秩序，公义得以伸张，因此老年人从城门口消失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人老是正常的，白发是老人的荣耀。所以我们感谢教会当中有老年人，他们有很好的经验，他们能够在教会当中能够定秩序，能够伸张正义公平，这都是好的。所以他们具有被神肯定代表性的老年人，他们有智慧，能够指示下一代，有使命，是年轻人代代敬畏主，是有价值。因此智慧、使命和价值是有关联的。智慧人指天命，执行使命者才有价值。圣约是代代相传的，因此脱节和这个连接在老年这一代一定有征兆，一定有征兆。不管教会是脱节也好，或者是连接也好，在老年这一代都有征兆。如果在老年这一代当中我们看到下面没有接班人，这就是一个脱节的征兆。如果在这里能够看见后面有些新的人，断层的就是说相错不是太远的新的人被兴起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连接的征兆，这是非常重要。改变起来就难了，这是我最后等会儿最后要来讲，改变就非常难。所以新二代和神二代的默然出走，就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问题。圣经上面说神有灵的余地可以造多人，当然他可以造年轻人，他可以造小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然他不单造一人嘛，为什么？因为基督教的延伸不是神从空中给你变人，所以教会很难处理的就是断层和断代的问题，老年化的问题。人们说老年化的问题，你怎么祷告神都不会给你变出来，神不会给你变出来，因为他一定要借助一个肉身和虔诚，然后让他的后代这样一步一步的延伸，这是神非常明确表达他的意思。我就是要借着你们的后代得虔诚的后裔，是这么来改变一种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可是我们现在在传福音当中把生养只归给了传福音，忽略了肉身的生养，就是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在人的后裔当中，在得虔诚的后代，神二代、信二代的出走与人，就是上一代的人和教育、圣约教育是非常有关系的。生孩子是生命的给予，生命品质非常重要。二人圣洁吗？生命重生了吗？有些事与遗传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就如同这个约翰福音九章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但是婚姻非常重要，它直接能够影响到孩子。所以怀孕的最佳期间是什么时候？心情最好的时候，身强力壮的时候，环境最好的时候，不抽烟的时候，不喝酒的时候，这都很重要。所以一个人重生，他的生命的一个灵性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上帝的灵在腹中充满一个未知的胎儿，圣经上不是没有吗？是不是所以你看到伊丽莎伯一听见玛利亚的问安了之后，施洗约翰在他肚子里开始跳了，你看到了吗？所以上帝在腹中也在做他奇妙的作为，会祝福我们的子孙和后代。育儿智慧是智慧的给予，将教育权交给国家社会，生命权也交出去，这是当今的一个非常悲催的现象。因此当他接触教会社会的一些东西了之后，再进到家里面，他会给你辩论，已经解释不了孩子的一些问题了。
因为解释不了孩子的问题，所以我有一个课程，也是我写准备出版的一本书，叫做《信仰模式的构建》。诗篇一开篇就是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三个动词能够形容一个人很成功，但是这个成功的形象是怎么给予、怎么缔造出来的呢？后面这句话非常重要，为昼夜思念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也就是说，当信仰和基督真理成为你无间的信仰模式的时候，你永远就不会说我这一周奉献给主五个小时，你又不敢这样说，因为神要的是你全部。那么你说我在做饭，我在工作，你做饭工作和做任何的事情不会影响你的思想。人学什么东西很快，原因是他的思想会不会无间的思想这个东西。我就问弟兄姊妹，当我们每天早晨睁开眼睛，瞳仁打开的时候，打开的时候，光第一时间敷上我们的瞳仁，还是神第一时间坐上我的心头？这很关键。所以基督要成为我们无间的信仰模式，在生命的基础上成为我们无间的思想模式，才能够构建基督徒的行为模式。因为人从内在所存的就发到了外在，这是没有办法改变，是耶稣基督说的。所以我现在教育孩子所做的就是不是你需要的时候才祷告，而是你每时每刻都在祷告上帝。我教导他就是信仰无间的模式。当信仰与你的生命成为无间的思想模式到行为模式，然后在你的生命当中融入了之后，基督的话就应验了，那杀肉体的不要怕，唯独能够把灵魂和肉体中杀在地狱的要怕他。所以魔鬼的刀没有办法分离信仰，你记住，魔鬼的刀没有办法分离信仰。加州的教育，同色教育，同性恋教育，女和女可以结婚，男和男和可以结婚，可以变性，这些教育它改变不了你的孩子，是因为你的孩子首先已经信仰融入到他的生命当中之后，他才接受了理性的教育，这些理性打不垮信仰。但是信仰如果成为一个理性的一个累积了之后，理性是能打垮理性的，因为当他在找到另外一个更好的知识了之后，他就否认。我去加拿大温哥华，他们请我去开布道会的时候，我讲我的见证，我20岁的时候在监狱，我十个脚指甲被冻掉的没一个，我整个冬天没有衣服穿，然后在脚的冰雪当中，我的骨骼被严重冻变形，我的内脏被打坏，我的头脑失忆，我手指甲就被针从往里边穿。然后从监狱被放出来的时候，医生就说救不活，我们不会救这个人，他等着死。那时候我才20岁，那但是神他们就是让我否认信仰，受尽了各种各样的折磨啊，你们根本都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折磨，但是神让我活过来。有人就问我说，要是我的话，一个基督徒就告诉我说，你是怎么过来的？他说如果我早否认信仰。我告诉他，当信仰没有理由成为你的生命之后，融入你的生命，是你没有办法把它解释清楚的，杀灵魂的也不怕，他没有办法给你分离了。所以我们教育孩子就说，不是用知识说，他现在小不懂事，什么都不懂，等他懂的时候你教育不了他。你不信你问问你的孩子，世界七大器官是什么，你会老的那一套，现在他会给你新的东西，你的知识面肯定没有他广，他懂很多东西，你就没有办法用理性教育他，他理性构建成功的时候，那些东西你记住。所以我的孩子是让他在没有接受这个理性教育之前，我就已经把信仰给他。所以我就建立一个家训，有天我说错，我说我们家的祖训，我太太说什么祖训，从你太太在信仰说，这叫家训，以后到你的孩子才叫祖训。然后我们家的家训就是车轮未动必先祷告，我让他们一直有一个与神交通的一个，神在他的心里面是无间的，外在的东西就很难打垮他。所以我们父母要做两代人之间的教育家，像摩西一样做了两代人的教育家，挖出承认思维行为当中的分开文化，让小孩子到这里来。这是我点到为止吧，这是教会当中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耶稣时代的时候，犹太文化当中这个东西也非常重，也非常重，已经没有人教育你就已经成型了。叫做什么呢？就小孩子来的时候说嘘嘘嘘，把他的父母责备一顿。耶稣就说，圣经说当他们责备小孩子的时候，主怎么说？主非常发怒。圣经说耶稣基督生气了，耶稣基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今天华人教会这种分离文化非常严重。举个简单的例子，孩子聚会的时候，我们聚会在一起，孩子聚会在一起，对不对？我不反对这个，这个是对的，不反对这个。但是回到家里了之后，父母吃饭和孩子有几次在一起？你每天生活的接触点当中非常少，这叫做分离。你没有在一起来成长你的生命。而我信耶稣的时候，是我们家族当中第一个信耶稣，没有人传福音给我，然后我信了耶稣，后来影响了我们家全家得救。然后我妈妈信耶稣了之后，我做一个小孩，十来岁的一个小孩，我妈妈是每天晚上带着我到处跑着聚会，我是和她一起聚会的。所以我讲到的时候，我不反对小孩来，我的原则就是只要他说话的声音不比我大就 OK 了，因为我们是个家嘛，不要弄得太清楚吧。有小孩我就不讲，那你不讲你给非直接了，耶稣基督有小孩还讲呢。所以我们要尽量，不是说大人和小孩必须在一起聚会，就是说你家庭的祭坛必须被筑起来，就是你必须和你孩子一起聚会，你必须让他认识到他自己的信仰和你是一样的，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和在小孩子里面的圣灵是一样的。最后我们要把灯点亮，把两根线连起来，谁是我的家人？耶稣基督说是遵行神旨意的。我不讲了啊，这个是摩西教导了两代人，第一代死在旷野了，然后又开始在这个边界的时候就训回他们的第二代，然后这个经文就你可以拍个照也可以，然后我就不讲，回去我们自己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预备的多讲的少。所以陪着第一代绕行旷野，然后第一代死了，把第二代带到边界，摩西死了，医生谆谆教诲，再三强调，人不能只为自己这一代活着，有些指望属于未来的指望。当耶稣基督是当神说未来的指望的时候，这个未来的指望是多久？七十年，谁能顶过七十年？也就是说，当上帝安排以色列人最后的末代皇帝这一代的人，西西家是被巴比伦设立的王，然后就说，耶利米就带信来告诉他们说，贝鲁吧，好好生孩子吧。他说我末后给你指望，谁都知道，这次贝鲁七十年，老的都死了。那什么叫末后的指望？神的意思是看信仰是连贯性的，不要认为你离开了之后世界就不断了，你一定要想到你的后代，所以七十年后他的子孙后代回归了。有看到，所以末后的指望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七十年，因此我们看到这是摩西在死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忧伤，因为他看见新人进去，这是一个世世代代的一个观念，世代观啊。然后这个我们要求将这个信仰落实到这个家庭生活当中，这就是我刚才简单提了一嘴，就是这个信仰模式的构建，另外就是把这个灯点亮，这是最后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一点点，我不想超占用你们的时间。点亮明灯是把两根线连起来，谁是我的家人？信仰的传承是从家里走出去的，以及信仰的传承从教会看见平衡。我们今天教会发展年轻人，是发展别人家的孩子，他是在固有的一种观念和生命模式当中来接受你的训练，所以我们把这些人训练起来成为教会的接班人很难很难，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原生家庭，你不知道他受什么文化，在他还没有受基督教教育的时候，什么东西已经占有了和生命连接的那个地位，很难。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必须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委身在一间教会，那我的盼望是在一间教会用16年的时间做一个大工程，孩子已经大的没有办法，就是说再去控制再去教育你的孩子，教育权慢慢就已经失去了，这种家庭意识到这个真理了之后，帮助教会在发展别人家孩子的时间能够做出一些贡献，而自己家特别是家庭当中有新生婴儿和这种小孩子的这种形成一股力量，好好的照着圣经的道理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我在圣地亚哥牧养教会的时候，所有搬东西的人都是博士生，就是那间教会几乎就没有说 master 是最低学问，就没有一讲就说都是这个博士那个博士。所以我就告诉他们一句话，你们所成就的学问所受的教育远远的大过了你们的养生和你们的工作，每家都几套房子都很正常，远远的达到远远超过了就你们所受的那个东西发挥出来的十分之一。 因为你学问到了之后，拿一份工作，好的生活，你儿女都上了非常好的名校，竞争很大，都上了名校，都在上名校，竞争很大，然后你们就开始休息了。这种唯心感和这种世代观在你们的里边没有，因为你们的学问还可以做更大的事。我不反对基督徒的子女上名牌学校，很好，我还盼望的孩子能够有出息，他们好好学习去上这个，但问题是看看神怎么带领。但是我一定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教会祷告的时候永远是让你的孩子做松上街，做王明道，做约翰威斯理，做这些历史的分行家、布道家的名人。很少有孩子说让我的孩子长大了都做林肯。我祷告上帝说，如果你要赐给孩子有聪明，他可以去参政，因为他可以在每一个领域当中去影响，关键他带着什么去了。他就做一个博士，做一个工程师，他带着什么去了？他只是在研究，他忘了他的使命。所以一个知天命的人是要影响他这个领域，我不可能去跑到库康这么大一个公司去转福音。但是我们很多同工都在里边，也就是说那个圈子我很难去照亮他，但是只有我们的基督徒进入那个圈子了之后，他能去照亮他。但这个人知不知天命，这个人有没有这样的属灵的生命能力去影响他那个圈子？其实教会永远在影响教会的圈子，在教会出去的能力上面很差。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走威伯福斯，解放黑奴，用一辈子。所以他们能够在世界做很好的贡献，问题就是说我们所学的所受的教育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铁饭碗。可是我们抱着铁饭碗的时候就忘记了你受造何等奇妙，我们还能做更大的事。这就是人生的下半场应该好好的给我们的孩子，因为16年差不多一个年轻人的一代就出去了，就出窝了。所以这16年当中教会有这样的人，我建议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实行基督教的教育，是透过无间的信仰模式带动行为模式。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就等着去解决所谓的老年化问题，你解决不了。你想一下，教会每间教会，北面华人教会，就每间问题面对这问题都很苦恼，你怎么解决？你必须从上帝的旨意说，我的心愿是透过一个人得虔诚的后裔，这种世代观出来。一个是别人家的孩子从自己家里走出来的，一个是别人家的孩子的来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平衡。这两条线，一个是暗线，一个明线，接通了之后灯就亮了。他今天我们使劲的在做这个，我们忽略了自己家的孩子。有没有问题？快速的电脑会议讲完了，有没有问题？啊，你看我今天只是讲一个概览，然后详细深入到一点了之后，它会有很多。仅仅是信仰模式的构建，可能要开连续好几次的一个讲座，就怎么来构建这种信仰的一个模式。啊，没有问题是吧？啊，
您周围分在一间教会啊，然后您是透过怎么样的模式来建造这16年里面建造这些年轻人？
那现在在一个教会当中，就是委身在一间教会，当然有些人不可能，但我是对我个人的要求是能够委身在一间教会时间比较长一点。因为想改变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可以改变，举个例子，人数少啊，我们复兴了之后人数就多啊，这个容易，很容易改变，这不是问题。那个最难改变的是它的一个平衡性。因此我们在这16年当中开始重视年轻的一代，甚至没有结婚到结婚，和他们对子女的这个教育。基督徒教会牧师不只是站在讲台上告诉你道理就可以，牧师有责任告诉你家庭教育，信息要进入家庭教育。所以当一代人慢慢起来了之后，我们的孩子不在本地，他走了，他能够到另外一个学校，不是他参加团契而已，他参加团契了之后进入工作，他能够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人，每个人都是主的门徒，他能够在他的领域当中去影响，这我们就做到，就说他们可以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然后知天命也能够做到。这样慢慢，当我们的孩子和其他的孩子、孩子的孩子都受教育了之后，老年化的问题就需要改变。它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改变，最少16年以上慢慢才改变，因为它是一代人嘛。你看以色列人是一代人没了，新的一代才出来。神是
用这种世代观来做教育，也就是我们开始落实这个东西，不是普通的教育方法论。那我一般不给你讲太多方法，我不你讲太多方法，因为方法论在科学的书上、心理学各个方面、教育学你都能找到。那我们必须要找到个核心点，透过信仰的内核发生改变，然后行为模式才发生改变。因为今天你强迫的行为模式发生改变，生命内核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信仰和他的知识在充斥着，哪个强他就弱了。但是生命在他的里边，就是我想不通，我不知道，我不埋怨神，这就是真正的信。信是什么？信的反面不是不信，信的反面就是信的一个正确的表达，就是我不知道，我不埋怨。这是我们加的第二道这个家训，就是说生活原理，就是说我们可以允许自己软弱，但我们不允许自己埋怨上帝。格林德前书十章十节，后书十章十节说，有人埋怨就倒闭旷野就死了，这是一个致死的罪。所以撒旦的伎俩就是说，在两个人之间掀起一个矛盾，不管是口角或者什么矛盾，在人与事物之间掀起一个矛盾，然后他矛头一转，苗头一转，直接对准上帝。这就是撒旦毁灭人的一个，让神来击杀人的一个方法，叫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人与事物之间发生矛盾，抬起头就埋怨上帝。这是一个致命伤，教会的一个致命伤。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很正常的，人与事物之间发生矛盾很正常嘛，这是教会解决问题很正常嘛。但是问题一发生，他就埋怨上帝，教会就分裂，人就会离开教会。啊，那对不起，我超时了吗？
差不多。
差不多了。OK， 好，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
是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因为年轻的小孩子，在他像我过了那个孩子已经多大了，但是在教会里面啊，替小孩子啊，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已经不太讲中文，
是
讲英文，
是
我跟他的中间的沟通，当然是让你说英语
是
吧？还是可以沟通嘛？
是。
他们的思想和逻辑观念跟我现在我们是
非常好，非常好，
有点出入。这时候怎么样去把它规划到让站在我们的立场，还是要站在美国的教育的立场上？怎么样把它搞出来？
我现在是强调的，谢谢您，这个问题很重要，你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的孩子平时，我家的网络从来不断，他的电子产品我从来不会没收，因为他不会偷偷玩。那当他偷偷玩，我就告诉孩子说我失败了，我教育你失败了，我能把家的网络断了，我断不了你学校。所以他会适当的玩游戏，完成了所有功课，礼拜天的时候周末的时候会给他玩一会儿，但我没有限制时间，然后看电视也会给他限制时间。可是他会自律，因为我从小教育孩子，我儿子，男人身上最美的是什么，他现在就知道。问他儿子，男人身上最美的是什么？ self control。 一个人不会 self control， 你就砍不死他。所以你说那点就很对，我让他就玩游戏，因为如果你把他游戏全部封了，他和他朋友之间就不在一个语境当中，不在一个平台上对话，别人说什么他像傻瓜。我一定让他知道，但是不受那个东西的影响。这就是说我们看到交集，我们要让其他能够和他们在一个语境当中、语言平台上说话的人，让他们来做，我们做很难。我说做了一条线，就我们是做教会的，第二和做我们自己家里的孩子是不一样，这叫语境。游戏就是他的语境，WeChat 就是他的语境，不在这个语境当中，你跟他对不了话。所以为了做这一代人，你就要设计，你就要去了解一些东西，要跟他们打到一样对话。谢谢你们的问题，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满心的感谢赞美你，给我有机会来和众位牧长同工弟兄姊妹来分享你的话。时间很短，我们一点而过。你的圣经是知识的宝库，是智慧的泉源，生命的泉源，不断来光照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更多的向你。谢谢主，让我们离开后还不断的思想这些话，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谢谢，这是沙贝的简历，谢谢老师的贡献。
好，谢谢，
非常的贡献，
谢谢。我把这个还给你。